想先了解一下你们怎么收徒弟、怎么拜师的。
介绍介绍情况啊。我们呢，应该说是从我们国家建国以来的第一代的相声艺人。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我们没有延续过去那种收徒啊、拜师的那个方法，因为我们觉得那个还有一点弊病。你比如说，师傅带徒弟，拜的哪个门里呢？往往容易形成学术上的保守，就是你和他截然不同的两派。你们之间收的徒弟，他是老死不相往来，这个在技术上要有所谓保密。这样呢，就妨碍了艺术上的交流，妨碍了友谊上的竞争。所以根据这个情况呢，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我们想啊，我们不沿袭那种旧的方法，但是我们承认这种关系，就是年纪大的、经验比较丰富了，他成为老师；那么年轻的，他刚进这个门，他要学，他承认他是个学生。除去老师有责任把自己的艺术传授给年轻人，年轻人要继承老师的艺术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种平等的，我们叫做同志式的关系。因为这样呢，就妨碍不了他或我与外界另外一派人呢进行交流，思想上没有束缚了。所以我们觉得用这种方法呢更科学一点。
虽然说不像以前那样有一套拜师的这个仪式，不过我觉得好像也还是会继承了其中一个流派了。像赵先生所说的，他是属于这个马派的相声演员，马季先生您是不是也属于侯派的？
应该这样说，这个因为我一开始学艺的时候，我是跟侯先生来学的。当然，你其他一些前辈，刘宝瑞啊，郭启儒啊，郭全宝啊，包括天津的什么马三立啊、郭荣启啊，这些前辈们，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应该说博采众长，这样才能够有自己的独立的见解和风格。
我曾经听过一个袋子，就是您说那个戏剧杂谈，我听那袋子的时候就觉得简直就是侯宝林第二嘛，完全没有什么分别。那么是在说那个以前人说过的相声的时候，是不是有经过一番模仿？
是，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是需要模仿。因为学戏剧杂谈的时候，我曾经用了将近两年的功夫掌握这个段子。一开始的时候，团里头给我请京剧教师，一星期学两次京剧，学他的基本动作，然后再去背这段相声台词，再去照着侯先生那样的方法去表演。经过一段的消化，在舞台上表演的体会，慢慢的把它形成是自己的。因为我和侯先生从自然条件上来讲，他不一样，他个头比我高，他比较瘦，我比较胖，他的习惯语言和我的习惯语言绝不同，他的习惯动作和他的爱好等等跟我必然都有区别，所以我完全模仿他，势必让人看出来，哎，最后跟侯宝林一样。现在再拿过这个段子看，就觉得呢，有些地方是根据我个人的条件稍稍做一些改动，啊，不伤筋动骨做一些改动，把这他的艺术变成是我自己的。
很多传统相声，许多相声演员都表演过了。那么，当你们在表演这些传统相声的时候，可能观众会跟其他的演员的组合做比较，是不是在心理上会造成一些压力？
一般是这样。相声呢，大家都知道，同样的一个段子，换一个演员表演，它就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无关争功，你演起来和我演起来绝不一样，是吧？因为加进好多个人自然的东西，所以我们传统节目呢，差不多相声演员都会，但是呢，往往都要根据自己本身的条件去发挥它，去创造它，成为自己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也听过我说的什么大灯谜啊，什么卖布头啊，什么找堂会啊，这些传统段子和 其他他们前辈们演呢是有区别的，那就是根据我个人的条件，我融合进去我一些东西。因此呢，一个传统节目同时几个演员在演呢，倒没有那种负担，因为他演出来是他的风格，我演出来是我的风格。
那在我们新加坡欣赏相声的观众呢，多数都欣赏一些新的段子，对于一些传统段子可能是我们文化上这个有点距离了，所以有些我们听不明白，观众也就难起共鸣。我不晓得在中国大陆现在多数的观众是不是也渐渐的是不能接受旧段子了。
对，因为相声最大的特点呢，它能够及时的把现实生活的东西反映出来，如果没有了这个特点，相声就没有生命力了。那么传统节目相隔几十年的东西呢，拿到今天来，在生活上必然有一大段距离，所以有些年轻人他不大愿意接受。而有一些生活已经时近过千的东西了，你比如说我们说拉洋车、蹬三轮，这些交通工具已经是被淘汰了，这年轻人根本没看到这个了，你再说起来他听着也就乏味了。你比如歪批三国，因为三国这部书本身呢它有不朽的价值，你的前辈他要看，再长一辈他也看过，这个我们也希望呢我们这一代人能够看一看，能够希望下一代人也看一看，就这部书呢能够传世的。因此呢有好多东西呢就和大家能有共鸣，因此表演起来呢就比什么找堂会啊、卖布头啊这个东西生命力要长一
些。我们还听说有这个化妆相声还有相声剧，那么这两种呢我们是比较陌生的，可以请马季先介绍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国内啊这个相声正在改革当中，大家争先恐后的去改，觉得不改呢原来这样子呢观众啊有点疲劳了，老是这一套，希望你们改，但是应该怎么改？我觉得呢，在这个改的浪潮当中，出现了很多相声的新的品种，那么我自己觉得，改来改去，不能够把它本来面目给它改掉，就是相声本身的特色不能改掉。如果相声的特色没有了，你尽管你叫他化妆相声，叫做什么相声，恐怕呢也名不副实。所以我就觉得强调一点，相声的最基本的特色不能丢掉，围绕着这个去改，就应该是受到群众喜爱的，应该得到承认的。你比如说最近我们正在改一些东西，我们给它起个名叫什么，叫做相声小品。我们改这些东西呢，我们强调了几点，必须要有相声的包袱。相声本身的语言，相声本身的结构，不离开这三点怎么改都行。一个推销员，我们是从头到尾扮演一个推销员，这是跟他们戏剧方面学来的啊。但是呢我这整段都是相声的语言，都是相声的笑料，只不过呢就是把戏剧里面的一些好的东西、一些营养我们吸收进来了。我们经过演出之后呢，群众还是比较喜欢，反响也比较大，认为相声啊照这样改呢群众还是喜欢的，所以我们也很有信心。当然其他朋友们也做了很可喜的尝试，总之现在从我们国内来讲，大家都在积极的动脑筋，围绕这个相声的改革呀，在想做出一点贡献。
在新加坡搞相声的朋友过去呢就经常混淆了这个相声跟剧的区别，那么有了这个化妆相声跟相声剧的相声小品之后呢，更加使人呢觉得好像相声就可以演成喜剧一样，请你谈谈这个相声跟演一个剧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相声啊是一人多角，这是它最大的特点。我一个人在台上说，我可以刻画十种人物，但是我这种刻画和戏剧的刻画人物不一样，我是粗线条的点到而已。我学学老太太，也许我那嘴稍微往里抿一抿，这就是老太太。 我学老头腰稍微塌一塌，我这就是老头。但是我不是从头至尾学这一刻画这么一个人，他和戏剧的区别我认为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相声演员呢，应该说呢是出台的时候是说书人的身份，说着说着就去扮演了人物，人物到里头给他完成他的任务之后，很快的又退回到说书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就是他比较灵活，只有这样才能够叫做相声，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跟戏剧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要把它叫做相声，恐怕就我自己觉得叫不伦不类了。
那还有就是相声的表演风格的问题呢。那有些说相声的朋友可能，大家会觉得他们比较油滑，或者太过夸张了，就觉得有些使人看了很难过了。一个相声演员演相声的时候有什么分寸呢？
我们跟老一辈学艺的时候，我们记得很清楚，他们经常这样告诉我们，做个相声演员绝不是生活上的小丑，舞台上可以是个喜剧性的这样一个演员，在生活当中绝不应该表现了这些方面。因为一个演员在台上的表演，往往把自己生活上下意识的东西要带到台上来，那么如果生活上也是一个小丑的话，那么带到舞台上了，必然使人家观众感觉到是油滑、油腔滑调。如果一个演员给观众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是很难往回扭转的，这是一点。另外，我们切记在语言上的油滑，就是台词的固定化，或者叫做舞台腔，我们记这点。因为相声啊，我们老强调相声是语言的艺术，我们这叫口头文学，所以我们必须要强调它的口语化，就跟平时说话一样，越自然越好。所以要带着一种舞台腔去说相声，首先说你的效果达不到你预想的那个程度，因为你和观众啊他有距离，观众一看你，你是在表演，我是在看你表演。我们要是说起话来要自然一点，又非常的随便的，观众啊这个距离感就没有了，他觉得你在跟他聊天，在说闲话，这样他感觉到亲切了，因此你就能够很容易达到你预想的那样一个效果。这是语言上。另外动作上，我们相声呢，我们说我们不提倡相声的多样动作，我们不提倡那种华而不实的表演。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它需要一些动作，但是这些动作是剧本内容所要求的必须做的动作，除此之外就是动作越少越好，这样突出了你的语言。语言不能表达的十分完满的时候，我用动作稍稍的辅佐一下，动作就是起这个作用。如果喧宾夺主，或者说把动作和语言并驾齐驱，这样都能够招致来表演上的优化。 我觉得我们新加坡能有这么多相声爱好者，这么多业余作者，他们除去工作之外，他们日以继夜在那里进行创作，还有那么多相声表演者，他们工作一天了不顾疲劳，还在那儿辛辛苦苦的进行排练进行演出，我觉得这是我们新加坡未来相声的希望。我们看到之后我们也非常兴奋，能在新加坡我们找到知音，找到了同行。就拿我自己也可以举例子，那么我是1956年才进入专业的，那么没有进入专业之前，或者说1951年到1955年这个期间，我看我那相声水平还达不到现在我们新加坡同行的水平。但是当然不客气的讲，希望新加坡的相声能够更快的提高的话，我们也希望新加坡的这些业余爱好者 你们带领着大家能够从相声最基本的知识方面再下点功夫，打一打基础啊，比如说如何使用语言，如何使用笑料啊，如何结构相声等等，这些方面最基本的东西应该更熟悉它，这个基本功更扎实一点，这样的提高也就会更快了。我相信新加坡的同行们就会很大的提高。